大家好，我是阿瑞。你现在收听的是英雄说书 Podcast 版本。如果你想要观看有搭配图文的影片，欢迎到 YouTube 上搜寻英雄说书，诚挚邀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故事开始之前，让我们先来一段工商时间。在网络时代中，你是否对于数位经济趋势感到好奇呢？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蹦出好多流行关键字，它们代表什么意义？世界上的科技巨头公司又在推动哪些创新商业模型？上班下班琐事这么多，如果有人可以帮我把上面这些新知整理成浅显易懂的资讯，该有多好！我相信M 观点可以满足你的需求。M 观点是由资深科技商业人 Mula 所创办，以分享好的商业知识与数位经济趋势为使命的知识型自媒体，每周固定直播与观众线上互动，以专业的角度带领大家认识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。想要增长见识，加强自己的商业思考与投资能力吗？欢迎在 YouTube 与 Podcast 搜寻 M 观点，相信这是你正在寻找的好节目。大家周围有没有火爆浪子型的朋友呢？碰上他看不顺眼的事情啊，冲就对了。像这样的个性，如果发挥得当，确实会带来鼓舞士气的效果。但万一冲过了头，踢到铁板，往往啊，付出惨痛代价。今天要来说的就是曾经在合肥之战，用身体硬撞张辽张八百的东吴火爆一哥徐盛。Hello， 我是说书人阿瑞。俗话说啊，南传北马，这让很多人呢会对三国时代的东吴将军有个刻板印象，认为他们应该就是在甲板上讨生活的水男孩。事实上哦，江表十二虎城中有四分之一是出生长江以北，好比之前介绍过的老帅哥陈普，这支影片要聊的是另外一位水陆双栖的勇将徐盛。如果啊是有玩过《三国志》电动的朋友，应该对于他那统帅武勇双破八十，堪称全面的数值能力印象深刻。加上哦不低的智力，绝对呢是东吴阵营领兵上阵的中流砥柱。但是啊，徐盛凭什么得到这么高的评价呢？我们故事接着说下去。徐盛，字文相。狼爷举城人，三国时期有另一个出身狼爷的名人，你一定听过。本频道的流量密码诸葛阿亮。巧的是呢，徐盛与诸葛家族的人生轨迹有些许相似，他们都有受到战乱影响，渡过长江，南下找寻更好的发展。至于徐盛碰上的战乱是否与曹操东征徐州有关哦，这部分呢，我自己猜测几率不低啦。话说南下江东后，徐盛呢先在吴郡居住，这里是江东孙家的大本营之一。很快的，我们徐哥勇猛果敢的名声就传到了孙权耳里，将他聘为别部司马，给了500名士兵，并且交付他防守柴桑的任务。大家可能会想哦，勇猛果敢是怎么个勇猛法呢？接下来你就会看到了。孙权他们一家呢，在长江流域有个冤家对头，那便是江夏战神黄祖。双方啊交手过好几次，各有损伤，可以说是谁都没讨到便宜。这一天呢，黄祖的儿子黄赦打听到消息说啊，徐盛负责防守的柴桑兵力薄弱，心想呢，这是千载难逢的立功机会啊，爸爸知道我肯定很开心，点起数千兵马就准备去霸凌东吴。在徐盛的本传中记载呢，当时他能够动用的士兵不足200，毕竟啊孙权也只给他500人嘛，扣掉轮班啊执行庶务的，没办法全员到齐，可以理解。摆在徐盛眼前的状况是啊，敌众我寡，友军不知身在何方。要知道，孙权他们家族虽然号称是出身江东，但老爸孙坚那一代呢，其实是靠着出门打仗，在凉州、荆州立下战功的，并不算深耕家乡。因此，在孙坚过世后，两个儿子孙策、孙权都要面临很多地方势力的反抗。史书上呢，常常看到他们四处讨伐山贼，有些可能是贼没错啊，但不能排除也有些部队其实是跟地方上的军阀或者豪族挂钩。譬如这边徐盛遇到的对手黄赦，《三国志》呢同样称他们为贼寇。由于孙权孙老板自顾不暇，徐盛面对大军来袭就只能靠自己了。从史料文字形容呢，徐盛应该是个魂系电玩的玩家，他主打防守反击， 先躲在城墙内呢消耗对手士气，看到敌军士兵接二连三倒下，产生厌战情绪时，猛然下令：“盔甲们，对我来呀！”于是柴桑的守军跟着徐盛倾巢而出，那个霸气程度呢，俨然就是多年后张辽威震逍遥津的脚本原型。徐盛他把城外的黄色部队杀得大败而逃，从此绝迹江湖。当然这么说是夸张了些哦，我认为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呢，黄色打败仗后啊回家，他爸黄祖呢哭笑不得啊，你人数是人家两倍以上，打不赢一个默默无名的东吴将军也罢也罢，以后啊还是老子自己出手好了。未来呢，东吴与黄祖仍然有大大小小的冲突，此处呢表过不提。经过这场柴桑防守战之后，徐盛的名气跟着水涨船高，先是升上校尉，兼挂芜湖令，有了正式武官头衔，后来又因讨伐山贼有功，转封中郎将。然而升官加爵的同时，各种工作人际关系上的挑战也随之而来。徐盛碰上的第一个挑战，没错，就是张辽张文远。公元215年建安20年，他老板孙权啊发动了那一场会被嘴1800年的战争——合肥之战。孙权挟带着号称10万兵力去攻打曹魏守军不足10000的合肥，原本觉得十拿九稳啊，殊不知哦，对面的张辽状况绝好掉，带着少少兵马有如开外挂一般的冲锋陷阵，把包围合肥的吴军杀得措手不及。详细的故事呢，我们在张辽临统的影片中有聊过，欢迎移驾观赏。今天的主角呢是徐盛，其实他在逍遥津之战是有戏份的，而且还是在前线，只可惜啊，过去镁光灯焦点呢都被老板抢走了。话说啊，那一天大战发生在黎明时分，太阳刚刚升起，徐盛呢与一票东吴将军正在早点名，突然听见啊合肥城那边传来大门开启的声响，他猛地回头查看，清晨的薄雾还未散去，城门中隐约出现一队人马不断而出，目测呢不过数百骑，为首那一人披甲持戟，眼神直勾勾地望向吴军阵地。虽然呢两方距离甚远，但在那样的目光扫视之下，徐盛啊竟然有一种自己赤身裸体无所遁形的感觉，心中呢不由得默念啊：以寡击众，故三军可夺气，将军可夺心。当年啊自己在柴桑呢也用过同一套战法，只是如今对面这位领兵的将军显然道行更高，意志更坚决，是谁的气场如此强大？徐盛心中呢满满的疑问啊。但没一会儿，这个问题就得到解答，而且那个答案成为所有东吴士兵的梦魇。张辽啊，站在城门口高声呼啸，率领身后800名敢死队，就像旭日乍现的光芒，毫无保留地穿进吴军阵地，一边砍杀，还一边自报名号：“我就是燕门张文远，谁敢一战？我敢！”江表十二虎城之一的庐江城武从旁飞马拦截，铿的一响，他用长枪架开张辽铁戟，正准备当胸给他一刺，却发现啊自己双手竟然被张辽的怪力给震得酸麻发软，不听使唤。下一秒呢，张辽连人带马直扑过来，城武命丧当场。在这个 moment 这个时间，徐盛拍马赶到，眼见友军状况不利，更不答话，手挺长矛，脚催坐骑，兵器就往张辽后心招呼。想不到啊，那张辽背后呢仿佛有长眼睛啊，拧腰转胯，伸出左手抓住徐盛长矛，大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劲随身发，徐盛只觉得有股排山倒海的吸力，将他手中的武器甩飞出去。紧接着呢，头上黑影闪现，却是张辽右手铁戟旋风般杀到。总算徐盛反应快，硬生生往旁边一个下腰，躲过了这会让他身首异处的杀招。饶是如此啊，头过身不一定过啊！啪的一响，他感觉肩膀剧痛，紧接着一阵天旋地转，自己呢已从马上摔落地面。徐盛接下来的回忆呢，就只剩战场上无止境的哀嚎。最后他的兵器啊是被同袍贺齐捡起送回军营。当然逍遥津之战呢要论凄惨，徐盛或许不是最可怜的那一个，毕竟还有丢面子的孙权，失去林家军的领统。答案是呢， 徐盛作为一个以勇猛果敢闻名正准备要起飞的武将，却撞上另一位比自己更勇更敢的强敌，那种心灵上的挫败感是很可能跟他一辈子的。按照三国志惯例，这一场屈辱呢，没有记载在徐盛自己的本传中，就像周围的人啊，怕你难过，故意不提。可是伤害已经造成，不会因此消失。除了作战遇到挫折，徐盛在内政工作上啊，也有必须学习的课题。他在担任芜湖令期间呢，曾经主导一个经典的弹劾案件。当时啊，东吴还在忙着镇压各地叛乱，离芜湖比较近的有豫章地区，几个你叫得出名字的将领，好比陈普、蒋钦、潘璋等人呢，都有出兵记录。而徐盛啊，身为芜湖大家长，则待在后方负责守城。这城守着守着呢，就守出一个麻烦人物。徐盛啊，发现有一名宣城的官吏疑似做了不法行为，便将他逮捕归案，甚至呢打了封报告给孙权老板，表示这个人罪行重大，建议处以死刑。麻烦就麻烦在这位官吏呢，他其实是蒋钦将军的部下，而且蒋钦他在公司辈分哦，比徐盛高上一阶啊，是在孙权的哥哥小霸王孙策时期就加入的。哇，这下好啊，观众朋友，如果你是孙权，收到徐盛发来的报告，该不该批准呢？孙权哦，毕竟是快做领导人的材料，所以啊，也是略懂略懂啊。他回了封信给徐盛，请他暂缓执行处罚，理由当然不是蒋钦是你学长，学弟要懂规矩啊。哦，这样讲哦，以后怎么带兵啊？孙权用的借口呢，合情合理。他表示啊，范闲啊是蒋钦的部下，现在直属主管带兵出门打仗，我建议呢等蒋钦回来厘清责任归属再做打算。徐盛听了无法反驳啊，而且他算是会读空气的人哦，心里开始上演各种小剧场啊，完了完了，这一份弹劾报告要是被蒋钦看见，学长会不会认为我故意找他麻烦啊？这个念头就像一粒小种子，在徐盛的心中长成一棵大树。后来公元217年建安22年春天，曹操率大军进攻濡须口，东吴呢则派出吕蒙、蒋钦指挥部队迎战，徐盛呢也有参战，只不过他非常担心学长会不会侠怨报复，做起事来哦有一点战战兢兢。直到呢有一天意外得知蒋钦啊，非但没有公报私仇，反而经常在孙权面前称赞自己的才华，推举自己负责重要任务，这才啊放下心中的大石头，也更加服从蒋钦的领导。战争过程中呢，刚好魏军想尝试大举进攻，突破濡须口的僵局。徐盛啊与众将军们乘船迎战，不料却碰上长江起大风，船只失控，还有士官兵呢因此落水。正当大家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时，徐盛跳了出来。几年下来哦，经历过生理与心理磨练的他，又重拾起年轻时的信心。他知道呢，自己虽然不是所向无敌，可是如果有队友在身后，大家互相支援，就能发挥超乎自身的实力。那一天啊，徐盛为了避免曹军趁乱发动突袭，他单独率领所部士兵向前突进。过去呢，他防守是为了伺机进攻，而现在他的进攻却是为了守护队友。等到长江的风稍稍停歇，后方骚乱声也逐渐平息，徐盛没有多做恋战，潇洒地下令撤兵。徐盛呢，能够在心态上变得成熟，对于东吴这间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同时呢，成熟未必代表失去热血。我们从徐盛中年以后的记载来看，他也是东吴军方相当坚定的捍卫主权派。好比呢，在关羽命丧荆州，吴蜀两国翻脸后啊，孙权一度想跟曹丕打好关系，愿意以吴王的身份作为藩属。曹丕听了当然笑笑答应啊，可是呢，一方面也想多观察一下，于是就派出特使前往东吴宣达人事命令。结果呢，孙权知道这使者是要来测试自己的，做戏要做全套啊，他特别亲自出城，在城外都亭恭候使者的到来。然而曹魏的使者仗着自己是大国使节，言谈之间对孙权颇为轻蔑。当时文武百官分列两旁，徐盛呢也在其中哦，他看了愤愤不平啊，忍不住就对身边的同事抱怨： 我们不能替主公打下许昌，吞并巴蜀，反而害他必须选择跟这种货色的使者结盟，真的是作为臣子的耻辱啊！这种话哦，你私下说说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。But 徐盛的问题出在他脸部表情控管显然不到位哦，他的位置又很前排，结果脸上那一种义愤填膺的模样都被特使看在眼里，回头啊就跑去跟曹丕打小报告，说啊，江东那些家伙啊是不会愿意久居人下的。除了对外交发表意见，在与邻国的作战中呢，徐盛也持续崭露头角，像是著名的夷陵之战、洞口之战，他都分别在陆逊、吕范的指挥下发挥重要战力。而且值得注意的点是呢，这两场战役也都是打防守反击，徐盛肯定也从这些跟过的优秀指挥官身上学到了宝贵经验，这让他在生涯晚期的最后一战有了传奇建功。史家推测呢，徐盛啊是在东吴黄武年间过世，而在黄武三年，也就是公元224年时，他还有过督军记录，那是曹丕任内最后一次大型南征。他带兵来到广陵，只要渡过长江啊，就能直接威胁孙权的大本营建业。这如果放到现在吼，差不多啦，就是隔岸军事实弹演习那种味道了。吴国的军民百姓呢，知道后非常紧张啊，可是又没人能提出一个有效作为。徐盛这时候做出了建议，他提案呢，在建业四周建造木围，江中啊放置浮船，营造大量守军整戈待旦的模样。其他将领哦，听完笑笑啊，徐将军老糊涂啦，这种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徐盛呢不以为意，他率领自家部曲去完成这项任务，沿着建业外围搭起漂漂亮亮的长江一夜城，上面哦还有逼真的箭楼军旗。相传呢，曹丕隔着江水远眺对岸，叹了口气表示啊，哎呀，他们啊已经做好准备，进攻不会顺利的。随即决定撤军。而在魏国方面的说法则是呢，由于时序入冬，江水结冻，逼不得已只好撤退。只是大家想想啊，春夏秋冬四季是早就知道的事情，不太可能明知冬天进军困难我还硬要这时候打仗吧。因此我个人不太相信什么结兵就撤退的说法，曹丕有很可能原本作战的意志就没有很强烈，再搭配徐盛这一边把场面做大，瓦解他薄弱的信心，进而躲掉了这一场军事冲突。在长江一夜城事件过后最多不超过五年，徐盛啊就与世长辞。对东吴来说呢，我认为是损失一个非常重要稳定的将才。由于徐盛的出生年不详，如果纯粹用卒年推测的话，可能呢跟韩当年纪相仿，以辈分来说是可以赋予镇守一方的责任。同时呢，徐盛他虽然有东吴人热血冲锋的特质，但中年以后又展现出冷静、愿意学习他人经验的包容性，这在其他虎臣身上呢是相对罕见的。譬如最常被拿来跟张文远对照的老师甘宁，他就是一整个不受控啊。因此如果要说东吴小张辽的话，文武双全进退有度的徐盛，我认为呢搞不好会更接近一点。当然啦，如果你跟阿瑞一样是不喜欢张辽那一张拍马屁的嘴，觉得徐盛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我徐粉我骄傲，那我非常开心啊，也希望这支影片让你们认识不一样的三国。今天的故事说到这边，你还想听哪些冷门三国人物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，也可以参考我们频道三国说书的播放清单，或者旁边的延伸影片小框框，搞不好会发现意外惊喜哦。当然 Surfshark VPN 的黑五优惠也是很赞的，推荐可以到影片下方连结试用看看，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。